我们在看文字的时候的话呢，他文字有的时候写文章的人哈，他在选字造句的时候他都会用心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人家怎么样的那个选字，听懂吗？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经过选练出来的，锻炼出来的。好，用这个字跟用下一个字，那个感觉会不一样，那个意思会不一样，给人的体会会不一样，所表现出来那个意蕴不一样。所以他这个选字还是很重要。然后选字呢，每一个字都经过选练以后，然后所造出来的句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穿起来以后，它就不一样啊。说前教中，啊，前教就是前面的唯识教，啊，所变能变的境跟心，然后最后就归到以皆假脱众缘无自性故。好，这就是整个问题哈。好，我们呢，我们现在了解到了哈，这第一小节开始了。这个前面哈，第一小节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前说教中啊，所变之境，能变之事，这是讲到唯识。然后最后总结呢，把它说以皆假脱众缘无自性故呢，就归入了中观。然后接下来马上第二段我们看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呢，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呢，这一句话，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就是什么呢？中论四谛品的一句颂文。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就是中论的意思。那么然后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是什么哪来的？金刚经你们就很熟了，对不对？啊，然后下面呢，是故空中无色无颜鼻声音，无十八界，无十二云缘，无四谛，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无业无报无修无证，这是什么？心经，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用了中论四谛品一句一首偈子，然后用了金刚经一句话，然后用了般若心经话，这个都我们都很熟悉的，对不对啊？一看就很清楚。所以呢，就说明了这就是中观般若的思想啊。说，所以生死涅槃平等无患，但以不住一切无执无着而为道心啊。这就是道行，就是什么叫道行？道行就是修道嘛，就是不住一切。这个不住一切，就是《金刚经》讲的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嘛，对不对？啊，所以不住一切无执无着，不住就是无执，就是无着，然后而为道行，而作为修道的宗旨。诸部般若千余经卷。及中百门等三论广百论等皆说此言。中论百论啊等三论广百论等呢皆说此言啊。还有个广百论啊，后面那个在中观部呢后面有广百论啊，就说此。不过呢这边没有含大智论，他下面说明为什么他不写大智论啊。就基本上面呢，般若经跟中观部的几部论点呢都含在里面。那么为什么有大智论？什么制度论百卷也说这个般若，也说这个般若中观之理，可是呢论主通达不止，故该说大小乘法相稳同后一真义。就是说大智度论呢，他不但他讲中观般若的思想，而且他也怎么样呢？也收摄了大小乘的法相，就是唯识的也含摄了，然后可以说也最后合同于后面的如来藏真性宗，就是如来藏，就是他 也就是大智论它可以说主要是以般若中观为主，可是它有含有了三宗的思想。好，这第二段哈、讲的这个般若中观思想呢，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呢，这是第一个，他用中论的一首偈子，用金刚经，用般若心经，就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呢，他就是把这个般若中观的思想提出来了。下面呢就是第三小节，就是说慧通啊，这个禅宗他说此教，就是刚刚讲的，就此教这个般若说此教与禅门明觉无际中全同。那么这个说法呢就跟禅宗的明觉无际中是一样的。那么好，那么如果禅宗的明觉无际中同于世尊所说菩萨所弘，世尊所说就是般若经嘛，菩萨所弘就是中观的思想嘛，云何见门禅主及讲习之徒每闻此说即谤云波无因果。就是说禅宗的见教或者是讲一些经论的人听到了明觉无际中讲的说啊，这个无修无德无证，他就是波无因果啊。那么佛之云呢，说无业无报起邪见乎，佛自己讲没有业报，难道这也是邪见吗？经典上讲的，若云佛说此言自有深意者，岂禅门此说无深意呢？所以经典上佛自云就是指的般若经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般若经以及大乘经典讲到佛说无业无报这样子一个论述。那么佛说这个无业无报是有甚深的意涵，有一些道理呢，所谓甚深者就是呢，它不是表现在文字，在隐含在文字里面还有一些另外的意涵，叫做甚深或者叫做密意。这个甚深意的就是叫密意。那么岂禅门此说无深意，那么如果佛说无业无报是有深意的话，那么禅宗所说就没有深意吗？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从文字从外向来误解禅宗这个明觉无际的这个说法。说若云我曾推证绝无深意者，假设啊，这是他中岳大师这个反复的这个推论的哈，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啊。他说假设你外人说我曾推证绝无深意者，他说我去听他讲，我就反复的思维说这个禅师他没有什么深意，他就是认为没有业报没有果报。他说自是汝欲不解之流，但可先吃个什么。如果某一个人他真正就讲到说没有因果没有业报的话，那么事实上是因为你碰到了那个邪知邪见的人，不是佛法的意思。你说他不对可以，可是你不能够说这个法不对。这个般若中观明明讲一切法空，中观讲无因无果，无因无果是有深意存在，法没有问题。如果人误解的话是人不对，所以我们只能说人不对，而不能说这个般若中观所说的无因无果一切法空不对，这是有它的深意。好，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啊，所以他说这是汝欲不解之流，不解之流就是他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了佛陀的旨趣，不能够正确理解了祖师的法门。所以呢你可以说这个人不对，可是你不能说这一宗不对，或是这一个般若中观的思想不对。来我们继续看啊，这第四段哈， 这个密破相显性教第四段呢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啊，这里面讲到就是合会二教，就是把前面讲的两大车轨，这唯识中观两个思想做一个会通啊。说此上二教具佛本意，虽不相违啊，然后学所传多直闻迷子，或各执一见，彼此相非，或而皆泛性混沌不晓。就说呢，这个按照佛的意志，佛的这个本意，佛的思想的话呢，这个唯识中观的话呢，其实他们只是从宇宙的事情，从宇宙的这个升起的因缘啊，唯识是从事的升起的因缘来观察宇宙的真理，那么这个中观是从法的生灭，法的生灭流行的流转的这个相上面呢来观察宇宙的真理，或者说是切入思维这个宇宙的真理，引导我们有情众生来从这个不同的角度。那么如来藏中同样也是的，就是呢他从法的真实的本身立场来看，所以呢大乘三宗其实它就是十二缘起里面呢说明了宇宙万有形成的无明这一支相应于如来藏，行这支相应于般若中观，事这支相应于唯识教。啊，其实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佛的本意呢其实是一个啊，只是在诠释真理的时候他所切入的法相，切入的这个万物流行的这个因缘相貌特性不一样而已，所以呢佛本意不相违，但是后学所传呢，等到传到后面的话就是什么迷直闻迷子，就是什么，我传的是佛经那没有错，可是你什么呢拘泥于文字的表象，叫直闻迷子，而迷惑了佛经或者祖师文字背后文字内涵的旨趣迷惑了，或各执一见彼此相，或者是各执一见彼此相，或者站在一个单一的立场呢来否定的其他人的立场。我常常讲，我说好，我们看问题啊一定要全面性，同样我们是进北京也好，纽约也好，上海也好，你从南方来的人你一定是向北走嘛，对不对？你从北方的人是向南走嘛，你说哎，你这个人怎么奇怪了，我们从南方我们向北走，你怎么说你向南走啊？我们到了北京，我们到了台北，我们是从南向北走的，你怎么从北向南走，你有问题。我们明明走的是从南向北走，走到这个城里面的，结果你怎么向南走？这不是一个人从北面，一个从南面的，不就搞差了，对不对？所以世间上面就很多是这种问题，一旦碰到问题，什么就鸡同鸭讲，讲没办法。所以很多人呢，我们听人家讲的时候，我们要善听，要善说。这种问题。就同入一个城门啊，四边来的人啊，如果你站在你的立场来看问题的时候，永远没有办法跟人家斗龙起来，永远会产生讲不清楚的争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愚蠢的人啊，偏执的人，很可惜。你说他有没有错？他也没有完全的错，他也站在一个理，可是偏执。我们很多人就是偏执，听懂了吗？这是我们在学习佛法中一个最大最大的陷阱，一个毛病。 就是说或各执一戒，就是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彼此相非，或二皆犯性混沌，或者是两个呢都接触，可是他搞不清楚两个之间什么关系，故所以呢有这种问题有三个。第一个迷执文迷子，或者执一戒，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二阶性可是混沌不小，这三种误区三种过失。所以呢龙树提婆等菩萨依破相教广说空义，破其只有令动然解于真空。所以龙树提婆他们呢就什么，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破相广说空义啊，破其只有令解真空。那么可是这边的真空是不为有之空，佛法的真义呢是空有相融，双离有空，双照有空，不可以掉入一边，所以叫做中道。所以真空者是不为有之空。那么无着天亲，无着天就是世亲，无着世亲等菩萨呢，依唯识教广说明相，分析性相不同，染净个别，破其执空，令力然解于妙有。妙有的是不为空之有，虽各数一而举体圆聚，故为也。虽然他们都数一，就是都是一个站在有边说无着事情，一个站在空边说龙树提婆，可是呢他们呢不互相违背，不互相排斥。那么我们这个来看一下哈，这个这两家的说法哈。这个我们先看这个护法哈，因为后面呢我们会讲到这个护法跟这个轻辩的争论的，以及这个现在我们讲的是龙树跟这个无着的这个关系哈。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说唯识中他怎么讲有啊，讲有基本上唯识是讲有的啊。我们来看唯识怎么讲有哈，我们唯识讲有的地方很多了，我们呢就取一小段来看哈。我们来看黑板，我写了一下这个唯识的话呢，他是讲就是说他讲的是三性，从三性来一场，因为三性呢就是依他起性啊，看到依他起性白色的，遍计执性绿色的，圆成实性黄色的。这个三性呢其实就是唯识中对于什么，对于缘起性空的他的立场，他的解释的方法啊，对于所谓缘起中道真空妙有的一个唯识的结构。所以呢他这边讲说这个依他起就是一个转依转，那么依他起上面呢转呢，我们在修行结果以后呢就什么把这个什么呢遍计执舍掉转舍，然后呢得到了这个圆成实，都是从依他起上面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就会啊舍掉，从依他起上面，依他起上面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遍计执在这边哈，跟依他起是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在依他起上面呢舍掉了这个舍字，遍计执是染法，得到了圆成实净法，就这个，那么得到以后就证得无上觉啊，还有证无上觉得大涅槃，就是证得，可以看一下。所以重点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德，看到没有，这是正德，看到没有。所以呢这就是唯识中有的一个证据，唯识有它能够正德，得到一个东西，听懂我意思吗，得到就是有，这就是有啊。那么唯识真如这个依他起最后呢就还没有修行的时候叫做 一他起，修行圆满证得了无上觉大涅槃以后，就变成叫唯识真如，这个就变成清净的真如体性，就是唯识真如。所以这个真如也是一个有的概念啊，真如有的概念就是一果，这是由转一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无上大涅槃的意思。这个是有，唯识是说有啊，有一个圆成实，有一个这个佛果可得。可是呢，中观不这样讲啊，中观不讲。我们先看呢，这个成为世人这一段，我们引用成为世人，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黑板已经讲，我把这个文字念一下就好了哈。成为世人看讲义哈，他说：“一为所依，就是依他起与染净法为所依故。”就我们黑板上讲这个依他起啊，为染法遍计值，还有净法圆成实为他的所依啊。染为虚妄遍计所知，净为真实圆成实，转呢为二分转得转舍，转呢转依，它叫转依呢，转得转舍，转得圆成实，得到圆成实，转呢就是修行，就在修行过程中间呢，不断的转换，不断的变化我们的四心呢，然后最后把这个一他起，一他起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了，舍掉了这个染污的，得到了这个圆成实啊。所以转为二分，转舍跟转得，就是一个舍一个得，由朔修习无分别智啊，就是修习。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转的过程就是修行，修行这个什么都无分别智呢，断本事中两出重障，故能转舍依他起上遍计所知，即能转得依他起中圆成实心，由转烦恼得大涅槃，转所知障证无上觉，成立为是斗点，亦为有情，证得如十二转一果。那么这个一就是唯识真如，这是唯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唯识它是讲到有一个唯识真如，有一个圆成实啊，有一个证无分别智，它是从这个有的立场，它也讲空，可是呢最后还是有，最后还是有，这就是唯识的基本的理论啊，基本的理论啊。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观的说法啊。这个中观的话呢，这里面呢我中观讲空没有问题，可是呢这里面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来看哈，他这边讲了，他说龙树啊，各位看一下，龙树破其只有令动然解于真空，真空者是不为有之空，看到没有啊，有没有，它是不为有之空。那么如何的不为有呢，我们再看后面哈，第八行哈，这个龙树跟世亲的观点我们稍微提一下，我们来看哈，问若何故以后有亲辩护法等诸论是互相破约呢，亲辩是学中观的，护法呢是学唯识的，他们两个到后来以后就相破，此乃是相成不是相破，为什么呢，以末代学人根器渐钝，护执空有故，亲辩等破定有之相，令净彻至毕竟真空，方乃成彼缘起妙有，护法等破断灭偏空亦存妙有，妙有存故，方乃是彼无性真空。好，到这边为止哈，这里面就变成了两组哈，就是这边的话呢，前面讲到龙树的空呢，它是不为有之空，那么轻辩的话呢，什么是破定有之相，令尽彻至毕竟真空，方乃成彼缘起妙有，其实他们都是要成就缘起妙有，可是呢有什么，有一点差别，差别什么呢，就是龙树呢他在讲空的时候呢不忘回护于有， 那么轻便呢就一破到底，虽然一破到底呢，可是它破了的当下它就意涵了破尽了有，就是什么呢，存有，有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啊，就是说轻便的空跟龙树的空意思是有一点点差别的。那么这个部分呢一下子没有办法跟各位讲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两段啊，比对一下啊。轻便呢它的注解，轻便的思想存在在汉文里面，就是这个般若登论的这轻便的注解啊。那么另外有一个注解本呢，就是青木的中论。那么中论呢，就是青木注解，鸠摩罗什翻译的青木注解呢，鸠摩大师的意思呢是青木的这个注解的，它比较贴近于龙树的本意啊。那轻便的思想就比较不一样，而且翻译者也有一些差别。学教他学这一派，他的思想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他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哈，青木的鸠摩罗什的译本呢，跟轻便的翻译，我们来看它里面的很细微的差别哈，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呢讲到龙树的空跟轻便的空的细微的差别，我们引几颂，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观法品》里面哈，各位看《观法品》这里面哈，这个中论第十八品里面呢，有两个颂哈，说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所故，明得无我智。各位注意一下啊，这个得啊，这个得就是一个有的概念，得个什么东西，得个无我智，这个智呢也是有的概念，这个智就是一种觉悟，佛的觉悟啊。所以重点在明得无我智，接下来下一个重点说，得无我智者，是者明实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啊。所以呢，他这边有个得无我智者，这个地方呢，如果说就按照《金刚经》讲的话呢，说须菩提，若阿罗汉说我的阿罗汉，我的这不用阿罗汉，对不对啊？所以呢，说如果说他说他是得无我智者，他就不是得无我智者，对不对呀？可是他这边明明讲得无我智者，是人明实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美大师这边讲的，说，他说真空者是不为有之空，可以看到意思了吧？所以他虽然说得无我者，无有我，可是就有一个得无我智者，啊。无有我，那么就没有我所，我跟我所破掉以后，它不是落入断灭，所以呢，灭我所故，明得无我智，所以它不落入断灭了。所以这一颂啊，是空掉了我跟我所以后而不落断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得无我智者，对不对？那么所以说世人甚稀有啊，世人甚稀有的话呢，按照金刚经讲的话，世人则什么，则不稀有，对不对啊？那么他为什么讲说世人甚稀有呢？假名嘛，假名嘛。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各位要理解到，就是说这一边呢，中论处处的破有，对不对？所以才说无我所，马上就回过来告诉你有一个得无我智者。这就是体现了中辈大师里面讲的，说真空者是不为有之空。在这一颂里面就可以很明确的体现了是真空不为有之空的概念。无我所者，是有一个真实的智慧存在，这个智慧是无我所的智慧， 这就不落断灭，这是不为有之空。我们看啊，同样的颂文在清殿的注解里面呢，它是怎么表现的啊？得无我我所，不见法起灭；无我我所故，彼见亦非见。各可以看到吗？所以呢，他说：“此谓唯有假施设我，其亦如是。第一义中无有我一法，如一眼人一眼并骨，不见实法。”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说，轻便的这个注解译本里面呢，它没有所谓的得我智的这个概念，它没有，它就只是告诉我们什么，第一种没有我跟我法，他一直强调这个问题，他不谈有一个所谓的得我智者。好，这从他的注解里面可以看到。好，我们看了下面一颂啊，同样是法品里面，前面是讲到人空，后面讲到法空的时候，第八颂，一切实，一切也实也非实，一切非实非非实，这是诸佛教。那么从四门入诸法实相以后呢，接下来就是什么？自知不随他，即灭无系论，无意无分别，四名实相。这个自知不随他，这个自知就是自的意思，这个自知，所以这个自知不随他呢，即灭无系论，无意无分别，什么呢？知道即灭，知道这个无意无分别的，这就是自知，而不随他教。这个不随他强调什么？自的一个概念。不管是不随他强调自也好，还是什么样也好，重点在这个知字，重点这个知字。这个知呢，就表现出了什么呢？就是虽然即灭无系论，无意无分别呢，可是有一个知的存在，这就是什么？不为有之空，不为有之空，因为知就是有，知就是妙有之根源。所以从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青木本的这个青木注解本的这个译本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不为有之空。我们再看看注解啊，他说：“若能不随他，不随他的，若外道虽现神力，是说道非道，自信其心而不随之，乃至变身虽不知非佛，善解实相故，心不可回。”就是因为他种种神变，乃至现出佛种种境界干什么？我们因为善解实相故，我们心不会动摇，不回就不会受影响，此中无法可取可舍。所以呢，他在无可取之后，他还加了个无可舍。无可取是空，无可舍是有，这才名之为即灭相。所以青木的注解里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不为有之空表现出来的。我们看轻便的般若灯的呢，它的翻译就不一样，说即灭无他缘，细问不能说。它这一边的话呢，是用不能说来代表这个自知。无他缘是真实法，不以他为缘，是名无他缘。所谓不从他闻，亦无保证，自体觉悟。他这边讲了一个自体觉悟的话呢，就这一个自体觉悟呢，是青木他不得不放进去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觉这个含义在这里面。就是说轻便的所看到的这个本子里面的话呢， 在这一颂里面有一个知，有一个觉的意涵，所以他把它放进去，叫什么？叫做自体觉悟。这个自体觉悟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不落断灭，也就是什么空而不为有的证明。可是在轻辩的注解里面呢，基本上面这样子的观点是比较薄弱的。好，那么因为呢我们不是在专门讲这个中论的说明，我们只是简单的比对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中观的说法它是破一切的有，破一切有。那么我们所举的这个法品呢，还有讲义上还有四谛品的话呢，这个是中论里面讲到有的特殊的一两个案例而已，基本上中论完全是破有的。那么我们来比对看看呢，这个唯识的话呢，他就很明显的是讲的有，所以唯识讲有，中观讲空的话呢，这是一个不需要议论的观点。那么我们刚刚只是呢把成为识里面的一段提出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唯识怎么讲有，那么再用法品的两三颂呢来说明到轻辩跟这个龙树的一个差距。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龙树的最原始的文字呢，我们只用轻辩的这个译本跟清末的译本做一个比对，看出两个译本、两个翻译者、两个注解者的一个差距，来看出这个问题啊。那么总是聊胜于无了啊。好，那我们这一段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也就是说，他在这边讲那个意思就是说呢，中观的创始者跟唯识中的这个发扬者呢，无着天清呢，他们两家呢，基本上一个是讲空，可是不为有之空；一个讲有呢，是不为空之有。所以这两家之间呢，都是空有相融的思想。虽然一家主空，一家主有，可是有中带空，空中带有，所以呢，争论不容易产生。可是到后面轻辩到护法的时候呢，就轻辩破护法之唯识，唯识之护法破中观的空，这两家就产生争论。那么两家争论的话呢，事上面是有存在的这个历史事实的话呢，可是宗密大师这边给他们做个调和。所以他说轻辩呢是破地有，他破有是把地有，他不是破这个缘起之有，他是破直取实有之相啊，破地有之相，并进测之毕竟真空，要他到了真空以后，然后由真空再出妙有。所以他并不是说空就没有妙有，有，他是要破到这个把一切虚妄的执着有的都把它破掉，到了毕竟空以后才由毕竟空出有。那么护法呢破断灭偏空的话呢，偏空去掉以后才从真空中出妙有。所以文即相破一切，他说表面上文字是相破，他的意思呢其实他是互相成就的。这个话确实的有很多细微之处的话呢，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很多深奥的理论的话呢，真的有些文字上面或是理解上面稍微弱点呢，他就体会不到那个细微处。 好，我们看下面，这是把轻便跟护法做了一个调和以后呢，他再把轻便护法跟龙树天清这两组空有之间再做一个对比啊，我们来看看下面。他说由真空妙有有二立，就是真空跟妙有各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吉相为意，这两个呢他们之间有两个关系，一个什么呢，一个是真空妙有呢，他们是互相的违背，为物互相爱全都涌进，就真空就没有妙有，妙有就没有真空，这是一种。第二气相顺，就是两个相融合，命合一相去，就是说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若不相夺全尽，无以举体全收，故吉相为方吉相顺也。如果不是真空就没有妙有，妙有就没有真空，这是什么叫做相为，真空就没有妙有，妙有就没有真空，因为真空把妙有收起来了，妙有把真空收起来了，这样听懂我意思吗？这叫做吉相为，因为吉相为所以才能够吉相顺，因为真空就把妙有收起来，就没有妙有，所以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真空，因为妙有把真空收拾起来了，所以没有真空，可是呢就是因为妙有把真空收拾起来，所以妙有就是真空，真空就是妙有，这样听懂我意思了吗？所以他这句话很吊诡啊，很傲，很傲，脑袋瓜要转一下啊，因为真空可以含摄妙有，妙有也可以含摄真空，因为它含摄，所以有真空就没有妙有，有妙有就没有真空，对不对？这是一个叫吉相为，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它能够含摄，所以呢它才能够，它就是嘛，对不对？因为它含摄了，所以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所以就叫吉相顺，听懂意思了吧？好，所以他讲就是说，若不相夺全尽，这就是相为，没有办法含摄的话，则无以举体全收，那么就没有办法真空，即使没有，没有其真空，所以叫没有办法相顺。所以呢，故吉相为方解，故所以就是因为吉相为随吉相顺，方吉相就是因为能够含摄，所以才能够就是，听懂我意思吗？因为真空含摄了妙有，所以真空就是妙有，因为妙有含摄了真空，所以妙有就是真空啊。因为能够含摄就是相为，所以才能够即是就是相顺啊，这个很清楚。龙树无浊等呢，就吉顺门，所以叫相成。龙树无浊等就吉顺门，他们呢是从相吉的立场来说明，他们在讲般若的时候，就含摄了唯识，含摄了妙有。那么这个唯识在讲有的时候呢，他就含摄了这个空。所以他从相顺门，轻便护法等呢，具极为门，故相破。他们是互相的成就。那么轻便护法这两家呢，到了后代以后呢，就互相的破。护法说有破空，轻便说空破有，两个呢就一破破到底。可是呢，他也什么相为而啊相破。唯顺自在，成破无碍，即于诸法无碍。所以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破跟顺，其实呢端在于一心之间，破也是一个方便，是一个方法，是一个过程，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要成就于空有不二。好， 们看最后一小节，第五小节啊，说爱在此方两中啊，后学，哎呀，可惜呀、我们中国此地两个宗派的后学呢，学经论之者，两宗后学经论者，这是一句话啊，爱在此方两宗后学经论者，就我们这个地方唯识中观这两宗学经论的这个学者呢，相非相识不亦仇仇，互相的批评好像仇人一样的，何时真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修行证得空性呢？经顿渐参着一副，那么学教的人唯识中观这两宗互相批评，那么顿教跟渐教呢，也是像仇人一样的互相批评，努力通鉴，勿偏曲也。我们大家都应该怎么要努力，要用心努力怎么通鉴，要怎么要会通，能够看得很明白，勿偏就不要受到局限。问了西域先贤相破即是相成，岂可此方相非变成相继啊？他说啊，西域就是印度的护法轻便，他们互相的攻难破斥就是相成，那么我们这边互相的攻难怎么就是互相嫉妒了呢？哎，这个问的也是很有道理啊，大家都是彼此互相的批评，为什么西域的祖师批评互相批评就是对的，我们这边批评互相批评就是错的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中国人一个习惯啊，为贤者啊防积贤，就是你说我们说人死为大，前面的人总是只说他善的，不说他恶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各个关心，各个察念，留药防病不为贱人，立法防奸不为贤士。他说对不对啊？中美大师对这个问题回答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批评别人，不必拿古人来做什么，来做匹配啊。他所以他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要我们自己反观自省啊，你自己问你自己看看，你是不是以嫉妒心，以排斥的心情来批评别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知道，不用拿古人来说，各个关心，各个察念，你自己去反省反省，不用问别人，也不用找一些理由，都不用，所以要我们各个关心，各个察念，我们互相的批评别人，我们的意图何在？留药防病不为奸，立法防奸不，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恶意的话，不是嫉妒心的话，那么我们常常说人家劝诫我们的时候呢，应该什么，应该什么，有则改过，无则加勉。他这边讲留药防病不为奸就是一样，就是我们呢，我们采了药来，我们制作了药以后，不是为了健康的人，你健康我讲这些话跟你没有用吗？不需要嘛，对不对？你不用起烦恼嘛，对不对啊？是不是？你既然没有病，我讲的这些话就像药一样的，你也不用吃嘛。我们说的，你不要对号入座嘛，对不对？你不要自己不要对号入座嘛。啊，立法防奸不为贤士啊，树立了法律来防范的奸妄奸小之人的话，不是为了贤士，贤士他不会犯法吗？我立这个法，你怎么不相信我啊？你弄那么多么多来防备我啊？你是善，你是贤士，你是君子，不是为了防备，为了防备的小人，你何必伤脑筋吗？对不对？你是贤才之人，你是守法之人， 立这么多法，等于有利没利一样，你不必起心挂念。所以呢，宗密大师讲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反省反省，第二个有这些道理放在这儿，你如果没有问题，你不是批评别人，你不是去膨胀自己的话，你也关系不到你，你也不用伤脑筋。这讲两句话，其实不只是宗密大师一千年前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好，这个是密意破相显性教，我们今天呢这节课讲到这个地方。